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可可辣椒，
欢迎回到科科出来讲，我是 Tia，
我是超群。
超群，你一天会吃几颗蛋啊？
我想想，早餐一颗，午餐一颗，大概2颗。
哦，
哎，我这样吃太多了吗？
哦，不会不会，不要担心。其实最新的研究有告诉我们，如果身体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其实一天吃2到3颗是 OK 的哦。
哦，幸好幸好。哇，这个营养知识不断更新哎，像以前啊，有听说一天不要吃超过一颗，我都就觉得自己快要跟不上了。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学系的陈玉华教授来为我们解答这些关于营养的知识哦。
欢迎老师。
Tia 跟超群，你们好，然后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营养相关的一些知识。
其实呢，有一些营养素我们好像常常会听到，但是又不太了解。那想请教老师啊，我们常听到的健康食品跟保健食品这两个称呼有特别的含义吗？指不一样的东西吗？
好，我先为大家先来说明一下保健食品跟健康食品。事实上，我们平常吃了很多瓶瓶罐罐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类作是属于保健食品。因为保健食品就算是我们一般的食物，包含了有时候我们会在市面上买到的营养补充品，譬如说 B 群或者钙片之类的，它也是属于保健食品。那另外呢，就是面上有一些卖的，譬如大家最近很夯的叶黄素啊这一类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作是属于保健食品。凡是就是说，哎，你看它字面上的意思，保健嘛，
对，
所以你认为吃了它对我的健康可能有一些帮助的，我们就把它归类作是属于保健食品。那在保健食品里面，另外还有一类，我们把它叫做健康食品。我会把健康食品归类做保健食品。那健康食品是属于法律的名词，也就是说，我一定要经过政府的一个审查，通过以后，我才可以把它叫做健康食品。
它需要一个特别认证跟一个标章，
它需要有一个认证，它这些认证是需要有一些证据存在的。譬如说，我经过一些实验证明了，这个东西它对于真的对某一个项目可能有一些帮助的，我才可以，政府才会发一个证明给他，说它是健康食品。所以，像一般民众有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广告说，它有什么小绿人的章啊，然后它可以改善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那一些通常是属于健康食品。所以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标章，然后你就说你是健康食品，那个是会有法律的。
所以不能够随便混为一谈，或者是不是健康食品却声称自己是健康食品。
对，是的。
那刚刚提到保健食品，既然它等于食物的话，我们平常不是就已经在吃早餐、午餐、晚餐，为什么还特别需要补充保健品呢？
好， Tia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真的现在很多人因为大家很忙
对，
那我们从学营养的观点，我们当然都希望大家从食物里面就摄取到一些天然的营养素，那这样子可以达到我均衡饮食的一个目的。可是在于某一些特定的一些人，可能或许有一些疾病，或许他的饮食比较偏了一些，或许他在这个某一些状况下面，他摄取的食物比较少某一类的食物，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有一些需求要去摄取所谓的保健食品。
可能是有一些会过敏啊，或者是像动完手术，可能他特别会需要某些东西的补充。
对，我用动手术好了，动手术完了以后我的身体需要修补，可是如果我从食物有时候我要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来修补我的身体，可能我要吃很大量， 才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可是有一些保健食品它就帮忙稍微浓缩了一下，所以我只要吃少量我就可以达到相关的一些需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蛮多人都希望有这方面的一个补充。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像我这种年纪已经到了中年以后，可能会有钙质的一个缺乏，那我从日常的饮食我摄取到的钙可能有限，或许有一些人也不喝牛奶，那它的钙质就会有限，那我可能就建议，哎，在这种状况下面，你可以去买市面上的一些钙片来补充。
这方面的建议通常都会是要去就医吗？还是是自己观察就可以了？
我是建议，因为有时候自己因为没有方面的一些专长或者一些专业，我还是建议现在在很多的单位，包含了医院或者一些诊所，它都设有一些营养师的一些编制，所以如果真的自己有一点点的疑虑需要评估的时候，不妨去医院或者这个诊所寻求营养师的一个协助。
因为刚刚听到老师有特别讲到钙质的补充，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有乳糖不耐症，所以他本身不能够透过牛奶来补充的话，
对，
他可以从钙片或者是有没有建议的原型食物也可以补充到钙质呢？
好，那钙质因为通常都是我们知道它补钙嘛，
对，
所以它的最主要来源就是骨头，不外乎骨头或者相关的一些东西。那如果你喜欢啃骨头，那那是一个好的来源。那有一些人不喜欢，所以我会建议譬如说小鱼干，或者那种布拉吉，因为你在吃这些的食物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吃到一些丰富的钙质。
老师我刚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老师说以营养师的角度其实会建议吃一般的食物而不是营养素，可是我们会觉得说营养素不是很方便吗？你需要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还是会倾向建议吃食物本身呢？
好，那从营养补充品因为它是比较浓缩的，所以最大的一个考量就是假设我吃了过量，因为毕竟有一些民众他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他可能建议每一天吃一颗或者两颗，那你想达到很快速的达到一些目的可能会过量，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影响呢，就是从食物里面我们可以摄取到非常多样的不同的营养素，而不是只有单单一种，所以如果我们从食物里面来摄取，我们可以得到比较多样的营养素。因为你会去买某一种特定的营养补充品是你自己认为
啊，对，
你缺乏，可是或许除了你自己认为缺乏这一种以外，你可能还缺很多你不知道，可是如果我们从一般饮食里面来摄取，那个是最好。
那我想请教老师哦，就是针对家中可能有年长者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应该要在补充营养素方面有需要多注意什么吗？
年长者因为年纪越大，所以他的吸收会比较差，而且呢就是他可能吃的量也不会那么多，所以的确年长的跟发育中的小孩子他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在这样子的状况下面，我们是建议可以足量的来补充，譬如说年长者蛋白质，因为大家知道肌少症，
对，
我年纪越大我的肌肉流失越多，可是吃的又少然后吸收又不好，所以蛋白质的补充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就会建议利用保健食品来补充。
那老师刚刚有说到就是营养素不要吃太多，我们知道如果像热量吃太多大家会变胖，
对，
那可是营养素吃太多会有影响吗？
是，我要从毒物学的观点来讲，所有的东西都有毒。便喝水，我们讲盐巴好了，
对，
盐巴大家都认为我每一天吃一定量的盐巴是 OK 的，可是如果吃太多盐巴超过需求，大家也知道盐巴会影响到血压，
对，
只要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不好影响的话，它就是有毒的东西，所以没有东西是安全的，但是是决定在它的剂量，如果我吃到的剂量在一定的之内它是安全的。
所以其实也可以呼应到刚刚的问题，就是其实吃食物真的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它是相对是比较均衡在摄取各种营养，
而且以目前的每一种营养素的摄取，只要你从食物里面摄取到的绝对不用担心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会一下子吃到那么大量的这些食物来造成一些对身体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再补充一下刚刚讲到的 毒性啊，其实在营养素里面被了解最多的对于身体的毒性就是维生素 A。
哦，
维生素 A 很多研究都已经发现，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讲的鱼肝油。鱼肝油里面它是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A。 那以前也有很多研究发现，我吃太多的鱼肝油会造成身体的一些负担，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对，
可是有关于维生素 A 如果真的过量的话，它到底会造成身体什么样的一些吗？
好，在这些不同的症状事实上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们所谓的急性的症状，我在单一的一个状况下面吃了非常高量非常高量的维生素 A， 可能就是一些偶发事件。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某一些人的脑压或者一些皮肤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那第二种状况就是我长时间吃高剂量，那长时间累积下来有一些人他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毒性，这些毒性也是包含了皮肤一些症状，还有就是肝脏的毒性。
那其实老师刚刚谈到非常多关于营养素的这些概念哦，那这个常见的营养素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增加比如说什么热量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他们这么重要。
好，我从营养的观点我来介绍一下营养素啊。我们人体有分成两大类的营养素，一大类叫做必需营养素，所以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钙啊或者维生素某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啊，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合成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必须要食物里面得到。所以如果我吃的不够就会有缺乏。那另外一类为什么我们比较少讲，我们叫做非必需营养素，那一类的营养素我们在我们人可以自己合成
哦，
所以我们就不用特别担心它。所以刚刚讲到的我们大部分所讲的营养素都是所谓的必需营养素，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合成
哦。所以除了吃东西之外我们人是可以自己产生营养素的，
就某一些特定的营养素是可以的
哦。像是什么样呢？
像是什么样，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氨基酸好了，
对，
我们有20种氨基酸，有一些叫做必需氨基酸。
嗯，
那必需氨基酸就是我必须要从食物里面得到，加上两种状况的氨基酸大概有10种，那另外10种就是我身体里面自己就可以合成
哦。
对，所以那些我就不需要补充。
好的，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什么样的量到什么样是适合我个人的呢？
在整个营养界或者在台湾也好在国际上也好，我们都有设定一个每日建议摄取量。
对对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那建议摄取量就是已经经过很多研究的一个评估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必须要吃到那样子的一个量可以符合我身体的一个需求。那这样子的一个数字我们可以从卫福部的网站上面，如果各位有一些不知该吃多少啊，我可以从卫福部网站获取到正确的知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买补充品的时候，尤其是 B 群或者矿物质之类，它在食品标示上面也都会说它里面的含量大概是每一天摄取量的20%啊。各位听众也可以从这边来获取一点点基本的概念。
对，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食品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标示，大家其实如果注意想要多多的了解自己需要多少的话，其实可以去算一下。
是，
那我如果长期吃保健食品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自己身体对于一些营养素的吸收的一些能力呢？
啊，还是会的。因为事实上在不同的营养素里面他们有一些特性，如果一样的话可能会产生竞争
哦，
可能会产生竞争啊。譬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我缺钙我缺铁，可是事实上钙跟铁它某一些特质是蛮像的
哦。
所以如果我增加我的钙的吸收，那他们可能吸收的过程都类似，我某一种食物里面钙特别多，那当然会相对的抑制了另外一种类似矿物质的吸收，譬如铁。
嗯，
对，
有像我们之前科科助来讲的节目之前有谈到睡眠一集，有提到如果吃太多褪黑激素的话基本上也会影响到自己身体的激素的发明
对
分泌，
就是类似的这种概念。嗯，对，因为身体总是达到一个平衡。嗯，只要我们在生理的状况下面啊，每一种营养素啊或者每一种生理状况都会达到平衡，可是某一种特别多的时候当然会去影响到另外一种的
那其实我们在一些保健食品上面都会特别讲到说它的那个萃取啊或者是合成啊多么的厉害厉害。
对，
那其实这些营养素要怎么样去从食物当中把它浓缩起来，然后把它合成在一起。
好，我想超群要讲的是说我们外面买的这些补充品它的来源到底是哪里。那这些补充品来源主要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大类从动物，第二大类从植物，第三大类从微生物，第四大类就是其他类。所以从动物或者植物，我可以从一些比较丰富一些动植物里面直接去萃取，或者去直接把它冷冻干燥磨粉啊。那大家常常听到的有一种就是那个叶黄素里面有一种金盏花，金盏花它就是一种植物来源，它的主要来源就是它。好，那还有大家常常讲到的甲壳素，
对，
也就是从一些甲壳类的壳里面这样子萃取出来的，所以都是动物或植物的来源。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微生物，微生物包含了一些藻类或者从细菌培养，然后我们就把里面的东西萃取出来。那这些是目前很多很多保健食品里面它主要的来源之一。
哦，它比较容易生成吗？
对，它比较容易生成，因为细菌大家都知道它长得很快嘛。那长得很快，我可以一下子得到很大量。对，所以这个是第三种来源。那第四种来源可能就是譬如说一些矿物质可以直接从自然界得到。对，所以在目前市面上的很多这种营养补充品，它主要的来源是这四种。
那真的是蛮多元的。
对，是很多元。
那其实我们也有听到说保健食品呀，成一些吸收方面好像有叫做什么脂溶性跟这个水溶性，
对，
这对人体吸收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好，我先讲一下水溶性的维生素啊。我想大家都有吃那个维生素 B 群的经验。当我吃了一粒以后，我的尿尿
会变金黄色，
会变黄，或者你会闻到味道。那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溶于水。如果太多了，我就直接从血液从尿液里面排泄出去。所以这一类的都是水溶性的。那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自然界或者营养素里面另外一类就是维生素 A D E K， 或者甚至一些类胡萝卜素，它就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曾经听过，如果胡萝卜汁，
对，
我最好在餐后再喝，如果我在餐前喝它的吸收会不好。或者有一些我如果我要摄取比较多的那个胡萝卜，我最好给它爆香一下，用油稍微爆一下，因为就是它是脂溶性，要有油的存在，它的吸收才会比较好。
哦，番茄也是这样吗？
番茄对，原则上是。
因为番茄好像也都是说要煮熟可能会比较好。
对，因为它就是溶在油里面，它比较容易吸收。我们也知道如果它原来是油溶性的，你溶在水里面它就是没有办法互溶，你根本吸收不进来。
那刚刚老师有说像 B 群它可以随着尿液随着这些水排出去，
对，
那为什么像维生素 A 它不行呢？
好，维生素 A， 那我们刚刚讲过这些都是脂溶性的一些物质，它没有办法溶于水。
哦，
所以当我吃进来以后，它会去找一个地方沉积下来。我想这一个大家可能也都听过一种状况，当我吃太多的胡萝卜，我的手脚会变成黄色。
哦，对， 对对，
因为它就是累积在手脚上面的脂肪里面嘛。所以事实上环境里面很多很多有毒的东西，这种脂溶性的物质我吃进来以后，我就是堆积在身体里面某一个特定的地方，通常这个特定的地方就是脂肪比较多的地方。所以它最后因为排不掉，所以就造成了一些不幸。
这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有访问就是毒物的专题的时候，其实又讨论到就是尽量少吃一些内脏类或者是油脂类的东西，其实也是在避免吃到那些毒物的东西。
也有部分是这样，像大家可能很清楚的多氯联苯啊、大药辛啊，这些都是属于脂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它们的毒性对于身体的一个影响也蛮严重的。对，
老师刚刚讲到譬如说像钙跟铁，如果我们同时吸收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另外一种的吸收。那我们到底身体在吸收这些营养有些顺序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偏好？
应该没有讲所谓的顺序或者偏好，而是说不同的营养素它在吃进来以后到肠道 经过肠道，它可能借由不同的途径吸收到身体里面，到血液里面。所以我譬如说我刚刚讲到的脂溶性的一些物质，它可能就直接穿过去了，它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帮忙。那我刚刚也讲到的钙质跟铁，
对，
它们可能就需要在细胞表面有一个特定的蛋白质来帮它带到细胞里面。所以如果这个蛋白质不同的矿物质它是共用一个这样子的蛋白质的话，就会产生刚刚讲的钙跟铁竞争的一个问题，就会影响到吸收。这个是在吸收的过程。
但因为我们一般呢在补充的时候其实很难能够去了解到说哪一些营养素彼此之间会有那种竞合的关系。
对，
那我们应该去找营养师来去咨询。
这个其实现在蛮多这方面的一些讯息。那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听过菠菜跟
豆腐
不要一起吃。
对
对，
对不对啊？那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疑虑呢？因为很多的矿物质会跟膳食纤维里面的一些组成结合，所以它就比较不容易进到身体里面。像之前讲的那菠菜里面就有草酸，
对，
草酸就会可能跟一些矿物质结合在一起，就影响到钙的吸收。所以大概大的原则知道就可以了。
哦，
对，
就是基本上还是三餐要均衡啦。
对，
没错，而且大家就是真的三餐都要吃到哦。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保健食品啊，它是在平常比较健康的时候就吃呢，还是说要到了那个什么生病啊不舒服的时候才开始吃？
譬如说我自己的话，就是今天觉得很虚，我就会吃维他命，是这样吗？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好了。好，我们从我们一般人的状况可以分成三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健康的状况，健康的状况就像我刚刚讲的啊，我吃了 B 群，如果我太多我也浪费掉，就排掉了，浪费掉。你去吃这一些补充品也不便宜，那就浪费掉。所以通常从健康人，我们是不建议特别去补充特定的一些补充品。那从均衡的饮食我们就可以得到了。那第二种呢，就是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大家也都知道，生病了要吃药。
对，
要吃药，那就是治疗的角度。对，那是治疗的角度。可是从我们一般饮食里面或者这些补充品也不容易达到治疗的一个目的。不然这些药厂制造这些药要做什么？
对
对。所以从第二个，假设真的生病了还是要吃药，可是在吃药的过程，或许你会知道我身体的营养师可能会给你建议，你身体可能会有哪一些营养素特别缺乏，这个时候你再来特别的补某一些的营养素。那第三类就是就像刚刚 Tia 讲的，我感觉特别累了，我最近某一些地方我感觉不舒服，那这种所谓的在边缘性的这个时候可能就可以适度的做一些补充。
刚刚老师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健康食品，那
对
它其实要经过一些实验，然后还有一些确定的疗效才可以声称它是健康食品。那它这样子它跟药是不是其实蛮接近的呢？
也不大接近，因为药从药的观点，我们药可以分成三个层级。第一个就是治疗，把病治好。第二个，治疗不好，我就是要
减缓
舒缓症状。
对，
舒缓症状。第三个是维持状况，让它不要再恶化下去嘛。这是从治疗的角度。
对，
那从营养的这些保健食品，我们只能说它可能可以改善，但是也没有办法治疗。所以从这些健康食品，政府对于这些健康食品它的广告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不可以宣称任何的疗效。
就算它是健康食品，它也不可以宣称任何，
因为它也只是补充那一类的营养。
对，是它只是在改善啊，有助于某一些特殊症状。
那其实说到这个保健食品，它会不会跟药品一样会有一些副作用？
有一些还是会的。对，所以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任何东西你吃了过量就会
还是会有
一些不好的影响。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如果真的要吃，看一下上面的标示， 他们的建议是多少。
对，或者是呢就是去咨询一下营养师。
是的，
对，
因为现在营养师真的非常的普遍，
对，
大家应该要善用我们营养专业的人员。对，
其实今天听了蛮多、哦、关于这个营养的知识，才知道说原来营养这方面真的是很不简单耶。但是我们平常呢注重营养的吸收，帮助身体就像是齿轮上游一样，才可以让自己快乐的生活、哦、
没错，其实注重营养的均衡啊，还有吸收，其实可以从自己动手做料理开始。科教馆每周二到每周五呢有开放团体预先报名，可以做厨房课程的动手做，适合各种年龄层来参加。像是有制作燕麦坚果饼干，就可以让你轻松动手做，而且还可以认识食物本身的营养。欢迎上官网查询或洽询脸书粉丝团科教够好玩哦。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知道更多科学知识的话，要记得隔周一的早上8点要继续来听科科出来讲，
我们会再分享更多新奇好玩的科学小知识。谢谢今天的来宾陈玉华老师，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曾经的我们很年轻，很天真的心，因为小事而高兴，过得率性。We don't really care.陪伴日子从来不平淡，笑得灿烂。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记得那个年代，在一起就开怀。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